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二的节目，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啊关于圣经的经文或是故事，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找来一个故事和大家分享啊。整个感恩的季节都是在提醒大家要感恩要感恩，可是在圣经当中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个故事。路加福音十一章记载，耶稣治好了十个麻风病人，可是只有一个人记得要回去谢谢耶稣。那么有一些人啊就在想，为什么另外那九个不回来感谢耶稣呢？可能啊他们都有一些不能感谢的原因。第一，可能他们真的没有信心自己是完全被治好了，有可能他就觉得我现在很赶时间，所以我还是下一次再感谢耶稣好了。另外有一些可能就想啊，其实我没有得到什么麻风病嘛，他就是自己骗自己咯。那有一些就觉得我真的没有完全好啊，只是有一点点好转，那为什么我要去感谢他呢？另外有一些就觉得呀，其实我已经好了，不是因为耶稣，而是我自己自然就好了。你看，其实这些人不感谢耶稣都有很多的理由和借口的，又或者我们曾经感谢，可是我们很快又忘记了神的恩典啊，没有真正的存着感谢的心去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他呢。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抛出这样的一个故事来，不知道现在你听完以后圣灵会不会在你的心里提醒你呢？那么我们今天仍然是会有跟听众朋友互动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还会有情绪学堂，今天跟宋珊老师将会来谈一谈安心这个题目的。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郭姊妹。
你好，佳爱老师。
是的，郭姊妹，你好，感谢主啊，我们有机会一起这样交流。那么您今天打电话来是想询问孩子的问题吗？
啊，对，主要是想，就是两个孩子嘛，就是老是感觉这个时间跟他们分配不过来。
哦。
就是老大他是17岁，老二是男孩。是快6岁了，6岁。就是因为老大他不上学在家的原因嘛，所以说也许要应该要花很多时间去陪他，但是因为上的班的原因，就是每天的时间很有限，只有中午有时间，晚上的时间基本上都属于老二的，因为晚上6点下班，下班后要再买菜做做饭啥的。还要给孩子，现在学前班作业比较多，还要给孩子辅导着，看着他写作业检查，再教他读书。然后老二男孩子他又比较爱动，又喜欢出去玩，所以每天晚上的时间基本上都分配给老二，但是分配给老大的时间只有中午，但是中午吧他又在玩他的游戏， 有时候也不吃饭，有时候吃，有时候他就在我中午回家，他也在睡大觉。
嗯，
所以我也想带他读经，可是他就很少说有时间配合我这份时间，就是这样。
对，您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哈？
啊，对对，因为我老公他在外地打工，
是
的，半年回一次家嘛。
对。那现在呢，您的老大他没有上学了哈，每一天他的作息时间大概是什么样怎么样的？
他大概每天下午睡到早的话睡到2点多，也非常偶尔上午就8-9点会醒，但是大部分时间都睡到2-3点起来呢，就是刷游戏，自己做点饭一吃，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上班了嘛。
对，
中午我做饭，关键他也不吃，我做的饭他也不爱吃。
嗯，
然后呢，他因为小孩子就喜欢吃一些辣的、香的，特别辣、特别香的。然后他吃东西有限嘛，他整天爱吃些丸子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那些对身体不太好，我就不给他怎么揍。然后他自己在家天天煮方便面。或者是自己蒸的米饭，做麻婆豆腐，也是那种麻辣的。
你说大的那个啊？
啊，大的，对。他也会买菜，也会买自己的菜，做自己的饭。关键是，他吃的东西对身体不健康嘛，所以说我要给他做，偶尔给他做点辣的，基本上都是家常的，但是他又吃不惯。所以说，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老二身上，就是说，反正我做饭的时候正好他不饿，他都吃过了。
嗯。
然后就大部分时间还是集中在老二身上，就是他，我妹子说的意思是我经常还是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边，我也不管他，不管他吃也不管他喝，关键我做他不吃，我也想过改善，但是他吃东西有限，他就吃那一两样子，我想着我一天到晚做那一两样子，我自己也觉得，做的有点烦，我也想给他做点改样的不一样的，但是他都喜欢吃那。怎么说呢，很无力吧，这点其实是我自己的那个力量不够，我知道，所以说我才去陪老二，因为老二是在我妈那，就是这样，因为我白天上班接送啥都是我妈我妹帮我接的。
哦，您现在还是要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你家庭的经济状况还是需要你打工的，除了你丈夫要外地打工，你还需要打工，两个都要工作。
对，从目前的一点状况，就是一两年不上班也不会饿着的。但是从长远的来说，肯定是要一直上班，因为年轻人你不上班，周围的人也会说你懒，别人会说你那么年轻在家。
您现在还是需要上班的原因，是因为你家庭的经济状况有这个需要，对吗？
啊，对对对，我老公就觉得我上了班，他自己心理上感觉压力没那么大。
可是你的困扰就是因为您在拉扯您的身份，就是因为姊妹你又需要做妈妈，同时你又要去打工，你觉得这个拉扯对你来说，你先不要想你的丈夫，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应付得了吗？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吃力的。
对呀，
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时间管理这方面，我真的以前我也没有那个啥的实行过，现在我是这两年才知道，但是现在反正天天就是在这反反复复中这样搅着。
是的，你还说你需要去买菜，你还需要煮饭，我现在帮你算一天，您上班是几点钟开始上的？
7点半基本上从家出门，
啊，
11点半下班。
啊，
然后下午是1点半到6点下班。
哦，中午呢？您去回家吗？
一般我都回家。
做家务。
对。
哦。
因为老大他很少干，这两天还好。这两天他不知道为啥他心情可高兴，这两天帮我干，基本上都不会怎么帮我帮的很少。
嗯。
就说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弄嘛。
对，所以您看您自己煮完饭之后还要顾孩子的功课。那写完作业以后您几点睡觉啊？
那写完作业之后他要带他出去玩嘛， 然后我也同意，为啥呢？在家老看，在一在家的话，他老看手机或者是那个看电视，就是那我不想叫他一直看，就带他出去。大概弄完，他写作业可拖拉，然后弄完大概都是十点左右。
写完作业已经晚上十点了。
不是，就是出去玩回来就
出去玩回来就十点了好。
他再洗洗再玩玩，大概都是十一点左右睡，最早十点半。
十一点才睡啊，一个6岁的孩子十一点才睡觉，这样听起来好像不太够，太晚睡觉了。姊妹，这样子哈，因为要帮你去看你每天的作息时间，必须要有调整，这样子呢，您的生活才可以有改变。首先呢，为什么要问姊妹您家里的需要？为什么你一定要工作？是否你不工作的话，你的家庭经济会突然或者是一下子就有问题了？
那也不会。
对，因为你必须要有所选择，因为你要知道您的身份是一个，你有孩子，有孩子的妇女呢，除非你有外力支援，有人帮你照顾孩子的话，你是可以工作的。可是前提是，比如好像我也有孩子，我呢，选择在我孩子出生以后呢，我的经济状况也不是说哇特别特别好。我的丈夫是牧师嘛，我们家经济也是没有太多资源，可是我们会做一个选择，什么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我的孩子的成长是最重要，所以我跟我的先生好好商量，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会照顾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我可以做一些，比如我可以做一些兼职，我不用每一天上班，如果我还是要有收入，我可以做兼职工作，就是我要兼顾可以照顾孩子的。因为我知道什么是现在在我眼前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成长。因为姊妹，如果您分配错误，你看你累倒了，你的孩子他的作息时间都不好，一个6岁的孩子，科学研究其实起码要睡到10到12个小时啊，你知道这个吗？
嗯，
对呀，因为他要长高，而且他的脑袋有充足的休息，所以有一些孩子啊，他晚上八点他就要睡觉了，然后他有充足的睡眠的时候呢，其实他第二天起床了，他才会有精神去上课，而且他学习的效率会更快。那当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8点睡觉，那么他最迟还是最好坐在10点开始就要睡觉了。6岁的孩子是，他是1年级，对吗？
学前班。
就学前班，所以
明年秋天上小学。
是哈，你看他还是一个学前班的孩子呀，太晚睡觉了。他晚多久？
大概晚1到2个小时之间吧。
姊妹啊，不如这样子哈，我们帮你定一下，孩子不需要晚那么久的。我的意思哈，他每一天他又要去上课，你要帮他做规划，时间表规划，你不要给他玩2个小时嘛，你给他玩1个小时就够了，你早一点回家洗澡，洗完澡你跟他说一个故事，睡前故事，跟他祷告，然后就要睡觉了。你不能给他手机什么的，不可以给他手机。我觉得他可以看手机，可是你要陪他一起看的内容呢，你有控制的，你不能随便抛一个手机给他，然后就好，我给你玩手机，你就不管他。因为如果您这样做，他只会好像你的大的那个一样，你控制不了了。你现在必须要帮你小的做好那个时间规划。
对
呀。所以姊妹，现在眼前的两个你必须要考虑， 因为你不可以忽略了你自己身心灵健康，如果你自己都已经垮掉的话，那其他的不用说了，你一定要先来想是否你真的需要工作，起码不要现在每一天工作，可能你可以兼职，你找一些你可以兼顾照顾孩子的工作啊，这个你要跟你的丈夫好好商量啊。
主要是他也不同意，因为他总觉得我现在工作虽然说工资低，但是能有个养老保险，因为现在这边，要是超过35以上的，工作就不好找，除非说你有就是特别那个特别好的那个啥的专业技能之类的。就是
姊妹，我不知道你的丈夫呢，他信不信主的？
他不信。
所以你自己要问你自己了。我觉得哈，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妈妈，你是否相信主会供应你的需要呢？你的信心，现在我反而觉得你们有没有考量过，好像说好了，你不做这工作，你就好像哎呀没有什么保证之类。这个是我们没有信仰的人呢，他当然就会看现实。可是我们有信仰的人呢，我们的眼光要放在哪里？这个你必须要问你自己，因为这个是长远的，投资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一定不会后悔的，我告诉你，因为你陪你的孩子的时间只有这几年，他当他已经慢慢长大的时候，他的习惯已经定了，他要去改变很难。现在你看到你的大的就是一个例子了，那难道你的小的你还要重复吗？这个错误，那你自己要问自己，你的信心在哪里？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他会供应你的所需，难道你不可以先把孩子带好，然后你祷告主会为你安排预备一个更好的工作，以至于你现在的你人生的规划不是用那些金钱来衡量的？那姊妹，这个我给你的方向，因为这个是关于孩子的未来，你要好好想，好不好？
嗯，
对，
好，
好。那你还有其他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问题的话，我们鼓励你，你也可以继续打电话跟我们联系。但是我最重要还是关心姊妹你个人，还有你带孩子的时间规划，你回去好好想想，好不好？
嗯，好好
好的好的，谢谢郭姊妹的电话。
好，谢谢蒋老师。
好，
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
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
喂，你好，谷姊妹。
黄老师你好。
谷姊妹你好啊，我们可以谈一谈你现在孩子的情况吗？
现在他还行吧。我说话你能听到吗？
听到，后面有一些风声，可是还可以。
哦，我在外边。
哦。
那有什么？就是他，他最近还行吧，就是反正就是作业不怎么爱做，还是但是我催着他作业能完成，但就得催着他才做。然后手机呢，然后被他拿走了，然后他说我要拿他的手机，就把我他拿我的手机，然后不得已就给他了。然后他就是还是三分之二的心思在手机上，三分之一的心思在学习上。如果我不给他的手机，他就把我手机藏起来。他说
啊
他说如果我不给他的手机，他就把他直接拿走我的手机，然后我没办法，我就只能给他了，把他自己的手机给他。
姊妹，但是你的手机会很容易被他拿到吗？
对呀，因为我在家里。
你在家里，但是你的手机不是你自己保管吗？
但是我手机现在都用手机打电话啥的，然后我就把它放在家里呀，然后我也不能随身带着呀，就是我随身带着的话，我咋带呀？我也不能随时看着我的手机。
哦，其实哈，这个呢是可以想一些小方法帮助自己。手机呢，你的孩子是碰不了的。比如说哈，我们有一些家长哈，他是有一个我们说随身小的背着他的手机嘛，就是有一些小工具，手机是跟在你的身上的，就是说他不能随便，就是随便一甩，然后就放在一些什么什么地方啊，除非是你晚上的时候你要充电池啊，那你就可以放在你的房间。可是你的孩子是不能随便进入你的范围。其实我们说不给孩子手机的意思就是说，手机的这个拥有权是完全在你的手中控制的，他不能碰你的手机的。这个其实是做得到的啊，姊妹。
他有的时候写作业，然后就得，如果我不给他的手机，他写作业就得用我的手机。然后那天我就把他的手机给拿走了，我说你这样看手机是不行的，然后就是手机给拿走了。然后他说妈妈，我要写作业，我要查东西。然后把我手机给骗走了，骗走的时候他就把我手机给藏起来了。
哦，为什么他写作业他要看手机呢？
因为有不会的题，再就是有的时候老师发自主学习都在那个钉钉群里。
所以他写作业的时候他要用手机来辅助，那可以不用手机可以去完成作业吗？我想问一下。
没办法吧，因为老师的作业有的时候会发钉钉群里，
放在群里
问老师东西，
老师会把作业放在群里，所以需要用手机把那个功课下载下来，对不对呀？
对。
下载之后可以，你们家有电脑吗？
没有电脑，
只有手机。
对，只有手机。
那么也不用你的手机的，就是如果他要写功课，你帮他定写功课的时间里面要需要手机的话，就需要用手机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够吗？
够了，但是他不给呀。
不给什么？
我现在管他要，不给手机。
不给你的手机还是他的手机？
他的手机，他不给我。
姊妹，我再一次重申，手机的拥有权在你的手上，你的手机就是你的手机，不是说他不给就不给，你要跟他说这个是你的手机，这个是属于你的，所以这个手机就是你的，不是威胁你把手机给他，这个是不对的。
嗯，
第二就是如果他写功课要用手机，你可以给他自己的手机来写功课，可是他写功课你就帮他定时间，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他一个小时内做不完他的功课，你就帮他说好，因为你没有做完你的功课，所以呢你晚这个手机的时间也要扣起来，这个就是你要帮他定的，不能给他耍赖，就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不是管教，这个是他是老板，你是仆人，对不对？你完全反过来了，这个就不对了。
对，
现在你要让你的孩子清清楚楚知道谁在掌权呢、啊？这个是你的手机，就是你的。除非今天你不给他手机，你给他手机不是要让他玩手机，你给他手机是要让他做功课。这个手机，
对，
做功课的手机都是他的手机，不是你的手机。好不好？你要先搞清楚。所以呢，我为什么跟你说手机是你的手机，你自己待在身上，你不要随便放在你家里的任何角落，让他可以找得到的。我们每一个，我自己也是，我的手机呢，我们有一些小配件嘛，就是把手机挂在你的身上，你随时这个手机24小时都是在你的手上的，我的孩子不能拿我的手机的，除非他可以很有礼貌的问我妈妈，可不可以借你的手机看一下一些资料，因为他不能上那个群，他需要我的手机才可以看，而且他问我拿手机的时候是礼礼貌貌的，他一是尊重我的语气我才给他的，姊妹，而不是说你要给我手机，你快点给我，要不我就这样这样。你千万不要给他。如果他这样子跟你对着干，那么就表示说这个孩子根本就学不会礼貌。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呢？
对。
对呀、啊，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今天如果有人威胁你，威胁就不是一个询问的方法，对不对呀、啊？你要教你的孩子怎么样去提问，不是单单对你哦。他以后对谁都一样啊，如果他学不会，他就跟他身边的人就用威胁的语气，跟他的老师也用威胁的语气，他以后出来工作的时候没有人要他了，因为他不懂礼貌，因为你没有教，对不对啊？对呀、啊、今天你就要跟他说，请你好好的提出你的要求，改变从你开始的，你不能给自己一个借口说，因为我的电话他可以随便拿到，那你就想方法不要给他拿到嘛。对呀、啊，你可以锁着你的手机在一个抽屉也行，就是你知道那个密码的，只有你可以找到的，这个是一些小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对不对？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我不会开车，我也不能带他出去玩啥的，然后我就觉得，而且现在是单亲家庭，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他没啥玩的，然后我就想给他，
哦，
然后就没啥玩的，然后我就挪走了吧，我就觉得于心不忍。
你说心不忍，为什么不忍呢、啊？你以为你现在这样对他是好吗？ 你现在如果这样对他，你只是养成一个大头症的孩子呀，没有不忍心的。你现在忍心的话，我告诉你，以后他才会学会做一个有用的人呐。而且呢，单亲家庭不代表你不会教哦。现在有很多家庭可能都有他的原因，没有另外一半在身边，可是都可以有管教的啊。就是虽然不是有爸爸妈妈一起去管教，可是单亲家庭也有很多种啊。所以姊妹，你需要先改变你的想法，单亲家庭都可以幸福的。 你要跟问你自己，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就好，回去好好想清楚，你希望你的孩子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告诉我啊。
我希望我的孩子都像你们一样。
像谁？
有知识，有文化，又像你们，像良友电台那样。
所以呢，具体一点讲出来就是，
有知识，有文化，然后能像摩西那样被神所使用，像保罗那样。
好，那么呢，你回去你把这些都写下来哦，写得清清楚楚的，贴在你的房间，你看得到的，这个是目标。我们说人怎么可以改变，首先看到目标，你是很具体的。比如你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呢，他是有一个有知识的，他有知识的意思是什么？他会成熟嘛，有想法嘛，那么你就写下来，这个是愿景，你要为这个愿景祷告。你要为每一天呢，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希望我的家庭不单单是孩子，是你自己都要成长啊，那大家一起成长。那你每一天都要做这样的祷告，一天一小步，一天一小步，因为你看得到，你知道你在追求这个目标，这个是愿景。人有这个目标就不会迷失方向，你知道吗？你没有目标，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帮助孩子了，然后你就会你自己的心都不定的哈。除了有祷告，你有行动，就像好像我刚刚告诉你的，其实你一点点的小的改变就会带来一些改变了。你相信我，手机自己拿着，你就跟他说，手机是我的，所以呢，我会好好保管的啊。那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告诉我的，我会想一想，我需不需要给你。所以你自己要很清楚守住，你这样做并不是要让他难看，你这样做就是为他好。而且呢，我告诉你，单亲家庭，你平常会工作是不是，姊妹？
我不上班。
你不上班的话，你自己规划好你的时间，你一天24小时你怎么规划？你做家务你需要多久？你去煮饭你需要多久？其实他做完功课以后，你还可以带他出去做运动，对吧？对啊，就是可能半个小时跟他出去跑啊跑啊，不用看手机，大家都不看手机，你不看他不看，只是跟他出去活动。就算不能每一天，你一个礼拜也可以定下，比如2天晚上有一个你跟他的时间是出去培养你的儿子他有运动的习惯，要不然呢他不会长高，对吗？他会不会运动啊？
他平时也不爱动，然后就星期六星期我们给他报跆拳道，然后一个周大概有五个小时的这个练习的时间。
好，既然开始了，就不要这么轻易的放弃，千万不要听孩子说，哎呀好累了我不上了。那你跟他说，累累可以休息呀，但是呢课程会继续上的啊。你既然开始了，你就教导他，你要好好的把它做完。做运动呢是要锻炼身心灵，你不是要他打跆拳道是来拿奖的，这个是后话。如果他有兴趣，他自然会去参加比赛。但是你要记得，不要被你的孩子牵着你的鼻子走。
我现在就是被他牵着走，我管不了他。
不是的，姊妹，你改变一下你的想法吧。如果你改变不了你这个想法，就没有人帮你了，帮不了你。你要跟你自己说， 你管得了的。就是因为你以前一直跟自己说你管不了，那现在他12岁了，他当然就会跟你对着干。所以你现在还会吃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去管还可以的，不会迟。可是你如果一直给自己借口说我管不了，我不管了，我放弃了，那你就完全放弃了，好吗？我就很坦白的跟你说哈。好，
嗯，
那你就要继续的跟自己说你是管得了的。你看今天有这么多的资源给你，
嗯，
好吗？
好，
嗯，好。那么姊妹，我们继续的为你加油，写下来目标，做行动，首先从你的手机开始，先做这些。
好啊，
嗯，好，那我们继续跟进你的情况哈。好，谢谢你的电话。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空中辅导，与您共勉。
情绪学堂开课了。
情绪学堂开课了，弟兄姊妹们快来上课吧。
我来了
啊。你好啊，宋神老师。
希望不是只有我一个
啊。不会的不会的，您是非常乖的学生，很准时进入我们情绪学堂这个课堂当中啊。
嗯，是。
今天呢我们在一个很优美的音乐底下一起来上课啊。
是的，
是
今天要讲这安心的情绪
啊。对对对，您真的选得很好啊。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跟大家呢谈安心这样的一个情绪特质。原来这个情绪学堂不知不觉已经第10课了，来到我们今天。
对，
哇，
10课都是很正面的情绪啊。
对啊，因为我们想要慢慢慢慢的来探讨啊不同的情绪，
嗯，
可是我们还是在这个喜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嘛。
嗯，这样好啊，因为通常都是比较哀愁一点，那我们就可以学习怎么去变得正面。嗯
啊，您的意思是你在哀愁里面吗？
很容易咯。现在不是，哦，现在不是
啊。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有经历哀愁的时间，可是我们感恩的是可以一起来学习呀，啊。特别今天讲的叫安心，安心，我相信很多人都需要吧。英语叫做 relief 哦，其实英语的意思可以再多一个意思呀。
嗯，
relief 就是可以让你感觉
释放，
松一口气，
松一口
啊，是很有一个图像在当中。就是如果给我想象那个图像，就是我现在来示范，就是这样子啊，松一口气，对，就是 relief 的意思。
这个不是叹气
啊，不
是
松
一口气，松
一口气就是，
okay，
哎，哇，终于完成一个任务或者是一个重担落下的时候，嗯，你就会啊这样子，就是 relief 的意思了。
是的。
它的相似的词语就是安全感，
嗯，
有归属感。如果相反的，就是你会焦虑和不安。而且呢，在我们中国的文学当中，原来都有讲到安心这个字啊。
嗯，墨家说非吾安居也，我吾安心也，意思呢就是并不是没有安定的居所，
嗯，
而是在于自己没有安静的心。
什么叫安心了？原来就是在我们感受和自律神经系统当中一个副交感神经有关的。当我们感到安心的时候，原来副交感神经会比较活跃，身处于一个松懈的状态。
是这个副交感神经呢，它是主要是控制我们休息还有消化的功能的，
哦，
所以它活跃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身体可以处于松懈的状态。
对对，这个也为什么呢？可以解释很多人在不安的时候，你的肠胃会有病，
哦，
很多不是说会胃痛吗？
对对对，
或者是会吃不了东西啊，
嗯，
或者是会有想吐啊。对对，就是因为你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的情绪影响的。
嗯嗯，
所以这个是有关的啊。那面对一些你不知道的人事物的时候呢，不安的感受会随着这个理解的程度提高，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把自己的安心情绪提高的话，你就要掌握多一点点对那个事件的一些的事情，
对我们的生活要有把握才可以感到安心。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听听众的电话，有时候我也会鼓励他们，当你感到焦虑，对那个事情你感到焦虑，是因为你没有太多收集到资讯，如果你知道更多，你的忧虑程度反而会降低的。
对，有时候呢我听就是听众的电话内容的时候也发现啊，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些前设，自己
对
这个事情有前设，所以就哎呀有很多忧虑。但是如果比如说跟对方讲清楚问清楚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了把握。
对啊，所以那个知识虽然不是你最重要需要得到，不过知识是可以让人呢更多的这个我们叫信心吧。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知道，因为真正的信心是在于上帝嘛，
对吗？
但是有一样东西原来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安心感的，有一个很好的研究
是我们就来增加一点知识。
对
对，有一个研究呢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至善研究中心所做的，它就是呢去研究这个脑部怎么可以让它舒缓压力呢。其实呢就是要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去感到有一个安静平静的这个状态，就是好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副交感神经系统的那个部分了。其中呢怎么去得到这个系统让它去恢复呢，就是呢要有温暖和安全的触摸，还有拥抱，
对，
就是都是暖暖的。那这个拥抱的力量原来是很大的啊！不知道佳音老师你上一次跟人拥抱是什么时候呢？
非常接近的时间就是昨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跟弟兄姊妹拥抱。
是
啊，
这么好的一个时间。
对，有时候呢跟我儿子我都会的，就是我们拍拍肩膀啊。现在他还是可以这样去跟他拥抱，但是可能他再大一点就会感觉很尴尬，哎呀你不要碰我这样子。对，
哎呀那要建立起这个习惯。
对
好啊，那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又或者跟你的朋友多拥抱一下。
但是如果不能拥抱人，我也可以呢看到有这个研究很好，就可以拥抱你的宠物。对
这个研究呢就是说拥抱你的毛孩啊，比如说狗狗啊猫咪啊。一个长达12年的研究呢就说拥抱狗狗的主人呢，他们这个心脏疾病丧命的几率呢会减少20%啊。
哇厉害。
哇是啊，还有利于这个心血管的健康。哇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毛孩。
真的，我真的认识一只狗狗。因为佳言有机会到海外去探亲嘛，我就在我的家人他的朋友啊就每一天抱着一只狗狗，是小的那种西施种的狗狗。然后他呢是在外国他是拿的那个我们叫做合法的狗狗证书，他是可以把它带到任何的地方，无论是餐厅也好，公共交通工具也好，因为那个狗狗它叫做医生证明这个狗狗它有治疗的一个身份的，
就像是香港的宠物医生吗？
类
似，
对，
类
似，可是他们没有把这个叫做医生，他只是给他一个证明，一个 license， 英文叫 license，对，就是一个合法的证照。然后就这个狗狗它是很乖巧的，它不会很大声的去吼啊。它的职责是做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我家人的朋友他是有癌症的，他是癌症康复者，那他抱着那个狗狗可以帮助他把他的焦虑啊忧郁啊是可以减轻的，这个是有医生的证明。
哇也有实际的这个例证。
对，所以我才认识到哦，原来是有这个
狗狗的证书啊，
嗯
啊、
这个是专业的狗狗，
专业狗狗，哎，对对，专业狗狗证书，
是是，所以拥抱的力量除了人呢、嗯，还有动物也可以给我们的。那拥抱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免疫系统，还有面对这些病毒的时候呢，会有缓冲的效果，增加我们对抗疾病的能力、嗯。它还可以改变我们的脑波，转换我们的心情。就是说，光看着别人抱在一起，就已经可以改变我们的脑波。那是不是我们多看那些什么恋爱电视剧？
哦，哇，这个也许是有这个方法，也许是有用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你亲自的去跟你家人拥抱呢，是更加的直接。
对对对，
是是是啊。那大家可以呢多参考参考我跟宋珊老师讲到的这个拥抱的力量啊，其实，在那个网络上都很多关于拥抱的这一些的研究的。
是，现在就去抱你的家人吧。
嗯，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需要的。这个研究这么有趣，可是我们如果来到圣经当中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一些提醒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安心感增加呢？其实就需要去导正我们的思维嘛。哎，有三个动作我们可以来教导大家做一做。
好，
除了拥抱以外，就是第一个动作，就是请大家要记得向后看，
往后看
啊，对对对，
哦、往后看，现在往后看，看到什么？
往后看，如果在属灵的层面当中哈、
okay.
往后看呢，就是意思是回顾神过去的恩典。当你觉得不安的时候，你想了，哎呀，我现在面对的困难真的是快要支持不下去了，那你就要往后看看一下，原来过去呢，上帝怎么帮助你平安度过很多的难关、啊、这些对，不是巧合，而是神的信实来的、
嗯
啊、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大家要记得
好往后看。
第二，怎么可以帮助自己去排解这个不安感，就是要往上看
啊，有光啊
啊，对呀，哎，刚刚好我们同工不是有分享吗？就是要仰望。
啊，对，今天就是有一个同工他分享，就是耶稣已经被高举起来，
对对对，
所以我们能够往上看。
是啊，当你在痛苦的当中、恐惧的当中呢，我们就要想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6:33已经说了，这个也是耶稣自己的宣告，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当你往上看仰望耶稣的时候呢，就能够有力量面对您现在的不安了。那最后一个就是往前看，
嗯
啊，这个
就见到你了，
就会见到我了。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宋珊老师，我们在面对面。
是
这个呢，往前看，当然就是鼓励大家，我们要勇敢的跨出信心的一步。就好像旧约的当中呢，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的率领当中，也是这样去打很多很多的仗。然后呢，当他们信心满满的往前走，比如这个耶利哥城用了7天一直这样去往前走啊，最后呢这个城墙就倒塌了，对不对？
嗯，对对，
所以呢
充满着信心，
是的，就要往前走。所以我们三个动作要记得，怎么可以排解不安，就是往后看、往上看跟往前看。
嗯，好，现在大家来做一遍，
好，一边做一边来听听宋珊老师的歌曲介绍。
好，今天呢，其实我就想到呢，因为之前9集里面也断断续续有其中几次呢，都跟大家分享有关平静啊的一些的歌曲。那今天呢，我就想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怎么去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可以有安心感。
嗯，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选来 巴赫所创作的G弦上的咏叹调。今天选来的版本是由天使之翼合唱团男童童声所演唱的，但是其实呢，这首曲子的原版是由弦乐奏出来。那这个名字G弦上的咏叹调，可能你一早就听过这个曲子，是没有意识的听的。一会儿呢，你就会听到，哎，熟不熟悉呢？有人呢就形容这个曲子是美丽飘渺的，超凡脱俗，令人着迷。这个旋律呢是悠长而庄重，可能你会听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旋律温柔的快要催眠你了那不知道一会儿家人老师听的时候会不会睡着了
我应该不会吧，
好，
我很精神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一会儿就专注的欣赏。那其实呢，如果就算睡着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安心的体现。
对对对对，
因为呢，我们有一个平和的心境呢，就是代表我们无忧无虑的可以安乐的休息了。
嗯，
那这首曲子呢，它就融合了，除了是比较正面的能量，有一个喜悦感在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份忧郁的情感的。那一会儿听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恭恭敬敬的走到上帝的面前，你试图摆脱这个充满烦恼的世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虽然你周围身边还是充满着纷扰，但是你的心却变得平静了。那这种微妙的心境呢，大概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每天在挣扎里面的一个感受。我们仍然可以去祷告，去获得这个平静。那我们这个信仰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因着坚定的信心得着神的恩典，可以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那今天我们就静心的聆听，我就不多说了，聆听这个由天使之翼合唱团所演绎的G弦上的咏叹调，是没有歌词的，只有纯净的人声。那我也在这里推荐你可以另外找弦乐演奏的版本来听，感受一下乐器奏出的这个不同的氛围，是另一种的舒缓感沉浸感的乐曲。
面对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嘉妍、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感恩可以呢跟两位的听众有所互动，同时间我们也可以透过情绪学堂，今天跟宋老师呢一起来谈到安心这个话题。我们当然也很希望送给大家的，无论是我们的这些的栏目，或者是宋老师选来的这些优美的旋律，都可以呢让你今天得到一个安心的感觉。因为我们人人都需要平安，而最大的平安来源当然就是从神而来了。只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被撒旦魔鬼遮蔽了我们的眼光，觉得我们真的里面好多的忧虑，还有很多的焦虑恐惧。再一次的鼓励大家，怀着感恩的心来期待明天的光明。正面积极的感谢可以让你期待光明的未来，相反，消极负面的抱怨可以让你失去对未来的盼望。所以你的未来就取决于现在你是怀着一个正面积极感谢的心，还是怀着消极负面抱怨的心呢？最后送上路加福音17章19节，耶稣对那个回头感谢他的麻风病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希望我们都要成为那个愿意回来感谢主的病人呐、千万不要忘记了主在你身上所做的每一样大大小小的事。希望大家也要善用我们的空中辅导这个热线咯，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候都会开放的哦。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